感谢主，赞美主，又给我们这一个美好的时间，这一个恩宠的时刻。大家今天喜不喜乐呀？
喜乐
啊！虽然我哭得挺厉害的哈，不过也真的是很喜乐。主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回到了父的家啊！今天祈祷的时候，好多也都在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那父他给我们准备了丰富的产业，他预备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也做了很多神奇美好的事。那今天晚上呢，就是我们要来站在这个恩宠的位置上，来为他的光荣，为他的爱，为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神奇美好的事做见证的时刻。我相信每个蒙召来赴圣宴的人都是有福的，主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做了很多，我们的口要把它讲出来，使得众人听见了，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主的神奇和美好，和他的信实，和他那一份长阔高深的爱。
感谢天主，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感谢主，赞美主。我是从2015年好像是听到苏老师的讲课，那个时候啊，我听到这个人，哎呦，这个人讲课能这么好啊，特别感动我。那个时候那个手机网络还只有那个优酷那种的，我就搜书，每天我听了一次了，我就每天我就搜听。那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也不太忙，我想叫家人们都能听到他的课呀。每天我家我爱人他早上有时间，我就专注他早上清晨的时候，我就把苏老师的课让他听，我家人都在听。听的时候我就渴慕，我特别渴慕，我说什么时候我能亲自的到现场听到苏老师的课。我就把放在祈祷当中，放在祈祷当中以后呢，到年底的时候回家了，回家了，我们的神父他去圣泽子，每家每户都要圣的房子啊，过年去我家圣泽子。我说哎呦，神父啊，我有一个苏老师啊，他的课讲的特别感动人，特别好，能不能把他请到我们这来给我们讲一些道啊。他说哦，你听过他讲道了？我说是的。他说那个3年后就过来了，他说已经约好了。我听他这样一说，我高兴的在那屋里哇一下跳起来了，我就在屋里跳起来了。那个神父也说，他说你那么喜欢听他的课？我说特别喜欢，我都听他的课特别感动人。我自己在屋里听课的时候，圣神就在我身上直动，这个身上直转，那圣神就降临到我身上。在听他课时，我就跟着一起唱，跟着一起唱。我家那时候有员工，他说：“大姐，大姐，你手机响了。”其实我身上没有装手机，我知道圣神在我身上直动直转，在我身上。感谢天主。其实我就2019年的时候，苏老师就到我们老家去，还有海娇，好几个学英姐他们都去我们老家宣讲。那个时候我爱人从北京，我说你回来吧，苏老师过来要到我们这来讲道。我爱人就从北京回家，我们一直在家把这课听完了他才走。其实感谢天主，我也是以前不健康的人，很多病，血压180，那个时候甲状腺4级，囊肿3个囊肿。那个时候我在306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你要再观察一下动手术。那时候我就去找专家看，到处找专家，这个专家那个专家也不惜钱。看完了医生说你再观察观察，最后我就没有管他，就一直就放在祈祷当中，也没有管他，从来再也没有去打过 B 超，也没有去再找人医生看。完了就一直祈祷，放在祈祷当中。那时候在做进食祈祷，苏老师到我们那地方，那时候从2015年的时候就在做进食祈祷，从来没有观察过这个病。现在你看我很健康，血压也不吃药了，自从认识主了以后，主医治了我。那个时候血压上来的时候就躺着不敢动，就是头晕，脸发红，脖子也胀。自从那时候我也找神父，一问一神父，他说认罪悔改办告解，我就天天跪那磕头啊，跪那地方磕头，有时磕甚至于磕100个、100个头，跟主磕头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一点一点的罪
就把告诫认罪悔改，完了不知不觉，不知什么时候没有了，检查也没有了，甲状腺囊肿肿瘤没有了，现在这健康的很，那个血压高也没有了，一切疾病也没有了。那个时候我睡觉的时候，这心口的时候睡觉好像压了一块石头，就睡觉能给我压醒，有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躺在沙发上一睡就给我压醒了，夜里睡觉的时候这块石头好像给我压醒。到那个时候我就去找我们的神父，我去问他，我说神父，我这个一睡觉的时候我这个胸口一块的石头，特别重一块石头压着我的心口还凉。他说你认罪悔改。我说我需要办个告解吧，认罪悔改。他什么也不说，就让我认罪悔改。好，我就认罪悔改，又回家磕头给主啊，对不起，忏悔，磕头磕头，就给主磕头，一直磕头。哎，没几天这个症状完全消失了。本来说去医院打 B 超啊，有这个想法的，完了认罪悔改没几天，从那这个没有了，这块石头给我拿走了，这块石头又凉又重，压得我睡不着觉。感谢天主，主给我医治了。所以说我今天为主做见证，我说一定要光荣主的圣名，主医治了我，我的家人都改变了。那个时候我家我爱人他很暴脾气，他也就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假基督，也信，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主。一些跟我们以前都是一样在世界当中，所以没有跟世界分别为圣，还是我行我素。自从我们认识主以后，我认识主以后，我爱人改变了。中途大师录16章说，你信耶稣吧，你和你一家就会得救。而我爱人现在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诅咒骂人什么事也都会干的，现在说话从来都不带一个脏字，真的非常感谢天主，改变了我家人还有我的孩子。我家女儿也是的，以前我家女儿都不祈祷也不相信的，现在她也会见证了，为了同学做见证，感谢天主。她自己考大学的时候，其实按她的成绩她考不到北京去，她只能400多分，考大学的时候主就给予他，他自己都没想到，跟他同学分享见证，考了500多分，完了跟他同学分享见证，他有个男同学没有考上，今年的时候，他男同学是考，那个公务员，他说，那你妈妈给我祈祷，我他是5月份考公务员，让我给他祈祷，其实他跟我说了，头天晚上跟我说的，第二天晚上我又忘，第二天早上我又忘了。到8点多的时候他说，妈你给我同学祈祷没有，哇忘了，赶紧的从楼上跑到楼下给他祈祷。感谢天主，主真是信的人奇迹伴随，这孩子他相信了，他让我家女儿，他说你让你妈妈帮我祈祷，我给他祈祷完了，他说他考试的时候啊，在现场考试的时候卷子已经拿到手了，这题都不会，他说这题都不费咋整的，他就呼求主，他李亚楠他妈妈给我祈祷了，哎一费他的作业都会写了，他的考试的题都会写了，1000个人他反而考了第1名，你说谁给他做的啊？感谢天主，他考完试了，他考了第1名，他非常的高兴，他说让你妈妈跟你妈妈说怎么办，我怎么感谢主。他跟我说，我说你让他信就行了，去教堂里面去朝拜主，我们的主是用心神和真理是朝拜他，我跟他说，我说你去献弥撒，回去让他相信。现在这孩子疯的派出所上班，感谢天主，他也分享见证了，感谢天主。这孩子挺高兴的，他也在他身边跟他朋友分享见证，我家孩子他同学好几个都知道，说我给他们祈祷，我说不是我祈祷，是神做的工，不是我的做的工，我只是工具，我不能做什么，是我们的主耶稣为他做的， 感谢天主，赞美主，
赞美主，哈利路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感恩能来到这个蒙恩的地方，圣家会，所以呢非常的盼望，听到这一个聚会就是很早就盼望呢，我们村里面，我们堂里面有几个非常热心的，平时在一起也听苏老师的讲课，我跟他一讲他们都很高兴要来，所以都来了，来到这个地方真的像家一样，我见到苏老师一拥抱就像父亲一样，我都很感动，就像好像小孩子受了委屈见到了爸爸一样，这种感觉真的是很感觉，那个就是来的时候是有阻挡的，不是说你想去就去了，你想去就去了，我们都是有家庭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阻挡，这就是你看能不能得胜，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顾虑这顾虑那，我这个老大哥老弟兄他问你坐下，他来的时候他老婆跟他说了，他说你要如果去的话我们就离婚了，你不要再去了他碗一摔，他平时都是怕他的，他说什么都是顺着他，这个是不能顺了，碗一摔你要怎么就怎么吧，没关系我还是要去的，我讲好的我不能不去，这就是得胜了这一个阻挡，所以我也是有阻挡的，有时候参加苏老师的那个聚会，线上聚会，我老婆她都是很烦我的，她说你整天都是学学学，你还不知去好好的挣钱，我们这几个孩子要上学要去花开销的等等这些话要说，我想我这来的话能不能来，我是凭着信心报名来的，到时候怎么办，我祈祷主啊帮我开门吧，帮我开门吧，还好真的来的时候他没有阻挡我，但是我的儿子来的时候那天他就发烧感冒了，其实这个让我很为难，我如果别的事情我可以放一下，我说那不去了吧，我得要好好的照顾你，可是这个时候主就给我话，爱儿子多还是爱主多，对不对，主耶稣说谁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谁不爱我，就是说要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财产，如果爱我如果不超过那些东西不配做我的门徒，你怎么说，是不是你真爱主，主就测试一下能不能通过，我感谢主通过了，主我说你帮助我不要遇到再什么麻烦，你不会超过我的力量，你帮助我，一定不要改变主意，我一定要去，感谢主真的帮助我来到了这里，走在路上遇到一件麻烦的事情，就是我们坐火车转车到武昌转车，结果我这个弟兄的他老婆就找不到了，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了，我说主啊这怎么办，这找不到的话我们去不成了，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我的脑子里面就开始转了，主啊如果你不帮助我的话这个问题都是我发起的，我叫他们来的，他家里面的人怎么说我，我的家里我都搞不清楚了，他要怎么说我了，所以我就很多的有这个顾虑，但是主在我心里说话了，你们的得救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在于宁静和信赖，你平时都是这样讲的，现在发生事情了你怎么不会用呢，我说主帮助我安静，我就声音祈祷，我给星姐发信息，我说为我祈祷，然后呢我心里面有一个思想，我说一定在我们坐火车之前他一定会被找到，一定会被找到，我们也通知这个公安这些铁路部门帮助我们找，结果呢有半个小时左右就找到了，找到很开心很高兴，但是我没有一句发那个怨言的，没有一句埋怨的，没有一个说在那里暴躁的，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没有一个这样发急躁的，我这个弟兄我这个好朋友他真的非常好，很安静，感谢主依靠主很有信心的，赞美主，我就分享这些吧，好嘞，路亚，
感谢主，我想啊，我们每个蒙召来赴盛宴的人都是有福的，不是我们没见证，是一下子想不到该说哪个见证，所以我昨晚也是感谢天主，他昨晚感动了我一个见证，并且感动我一句圣言，就是哥罗森书3:15，还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当这句圣言还有那个见证在我的心中的时候，可是我还是紧张，我还是很怕，还是害怕上来，
来对着这么多人讲话，我说主啊，求你再给我力量，再给我勇气，再给我记号，让我如果我今天听课的时候有见到平安，因为主给我的圣言是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我说如果今天我有再看到平安的这些教导，我就上来。感谢赞美主，在下午最后一首赞美敬拜的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听到这个歌词哈，最后那一句话就是我们该追求平安的事和彼此建立的事，我们要这样侍奉基督，讨天主的喜悦。当我听到这个歌词的时候，哇，我说主啊，你在对我说话，你愿意我上来为你做见证，你愿意我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今天就站在这里，感谢赞美主。就是这样，就是在前一个月，前几十天这样子吧，我的孩子呢就跟我说他的脚痛，然后呢他跟我说他的脚甲痛，然后我看一下可能大拇指旁边有点炎症，然后他说愿意想我带他去看一下医生。我觉得我要尊重孩子，我觉得其实是想着涂点药膏就可以解决的事，可是孩子愿意去看医想去看看医生，我就带他去。然后呢我想着不是些什么大问题，就在家附近的小医院去看。小医院的医生看了皮肤科以后，他说哎呀，你这个是甲沟炎，你上五楼。我说我一下子有点奇怪，这三楼不是皮肤科吗？为什么还要叫我上五楼？当我上了五楼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环境有点奇怪，它已经做成了像外面美容院的那种装修，那种装潢，就是比较高档，然后呢很多那种美容项目。当我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二话不说，他说哦，你孩子得的是甲沟炎，现在处理的方法就是拔甲。好，我想着，我那时候我所谓的拔甲，我想着是在修剪一下那个刺进那个肉里面的一些那些指甲，我想着是那么修剪一下。可是医生说你，我开药给你吧，你下去买麻药，买完麻药就准备送进手术室了。我怎么觉得，我想着来开一个十几块钱的药膏而已，怎么突然间买单的时候要900块钱呢？然后接着为什么要进手术室呢？为什么要做30分钟的手术呢？我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医生那时候给我的一些信息就是甲沟炎就是这样子治疗，我们是按照正规的手术就是这样，治疗就是这样。我想说哦，那行吧，反正不是大病，小医院也好大医院也好，那就按照就去做就好了。给了钱，然后孩子已经送进了手术室，麻药也给了医生。那个另外一个护士叫我说你去前台，另外一个护士会交代我做完手术之后怎么用药。然后我在听那个护士讲的时候，多少天来一次多少天来一次，我一点都听不进去。在我的内心像波涛，就是像波涛汹涌一样，就是整个头脑整个心里完全就像博多禄在那个船上，是完全完全的没有平安，听不进去护士的一句话。那时候主就这一句话在我的心里，你的平安呢？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可是我没有任何的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没有任何的平安。当我看到隔壁有个也是一个阿姨，就是她带着另外一个，她带着她自己的孩子去做那个点痣的项目。然后因为我也带过我孩子做过点痣，我问她你来这里你点，我就想看看这个，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医院这个地方给不了我安全感。我就问一下，我说你是做什么？她说点痣。那哦，点痣啊，那因为我也带过我女儿到大医院，我问她怎么收费啊，她说就点这些收我2000多块。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个医院有问题，不是正规的医院。我说糟了，这不是正规的医院，我儿子被推进了手术室。然后那时候怎么办，已经进去一段时间了，有15分钟了，从我他先进去我再去买药再去送药进去，我说有15分钟了，那怎么办？那时候可是天主真的圣神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马上问护士，我说我能不能不做手术？护士说可以啊，你马上跟医生说。我冲进医生办公室，我孩子不做手术可以吗？ 他说可以，如果还没开始，我马上冲出去，去到手术室门口敲门。然后医生一开门，医生正想打麻药下去，我马上抓住我儿子，儿子我们走，不做手术了。我儿子就起来，然后跟着我出来，就是他也很怕，就是其实他说你早，你既然不要做手术，就不要让我在里面怕这么久嘛，就是他也很怕。然后我们两个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拉他起来那一刻，我内心我觉得好舒畅，好感恩的一刻。然后我说，我觉得这里给不了我平安，天主，他就是我给不了我平安。我们走，我们明天去大医院。当我明天再带孩子去大医院的时候，医生说这是很小的问题，这是甲沟炎，而且你是属于很轻微的情况，开一点药膏，吃一点头孢，五六天就几乎止痛，就没什么大问题。接下来一些护理，只开了报了医保10块钱的药，10块钱的药膏。然后这件事情，感谢天主，我回到去以后再看回小医院医生的病例，拔甲，意思是把整个母甲脚甲给拔出来，一个初三的孩子在下面有很多的体育的复习，准备要明年要考中考，拔他的指甲，然后那是多么可怕，我现在鸡皮疙瘩都起了，然后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是多么伤害的事情。我庆幸的不是其他东西，我庆幸的是天主这样恩待我们，在最后的一刻救了我和孩子。到后面最大的问题是我内心后来又没平安，为什么？因为我发现那个医院实在是太过分，这些小医院实在太过分，在我内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思想，就是我要举报他，我一定不能让他继续再这样子祸害其他的一些小朋友，祸害其他的病人，他们为了赚钱用这些手段这些说法，使得伤害了很多很多的病人。我说我要举报他，是打市长热线，还是去医院捣乱，还是怎么样，我一定就那些心里没平安，也是充满了仇恨。我说我要怎么样报复他，我们要怎样举报他，我要怎么样救那些小朋友那些病人。我那时候我想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那天是星期天，我为这个事，可是心里又不平安，我怎么能这么做呢，我怎么能做就是心里老是说这些抱怨的话呢。我这两天我一直渴望姐妹为我祈祷，让我做出正确的选择。然后到了星期二的时候，天主给了我一段话，那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的那个第八节，我将派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回答说，我在这里，请派遣我。以撒伊亚在受到主派遣前，他在主的面前说，第五节，我是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民中间，竟亲眼见到了君王万军的上主。然后色拉芬拿了一个火炭放在他的口里，洁净了他的口舌。那时候主让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该怎么做，因为在周三的晚上我有一个侍奉的工作，在我们团体我有一段小时间的一个宣，就是一个带领的分享圣经，所以我知道天主要用我，天主要使用我，我必须是口舌洁净的。可是从星期天到星期二，我的心里我的口里一直在发怨言，我的心里我的口里一直在说一些其实是好像是说很正义的话，其实是抱怨的话，其实是一些报复的思想。所以我知道主不愿意我这样子做，主愿意我是口舌洁净的，主愿意我是守节心清的，这样才能侍奉他。我很感恩，因为我祈祷了两天时间，我希望主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主给了我，我很感恩。所以那一天我安息了，那一天星期二晚上，星期三早上又有姐妹带祈祷，我就安息。我说主，我知道我不再去怎么打什么电话，我也不会去他的医院去捣乱，我只需要安静在你给我的位置，为所有那些就是软弱中的听信了一些不好的被医生误导的病人，可怜的病人祈祷，同时也为那些为了赚钱而 说了一些不好的话的医生祈祷，这就是我需要做的。我就是祈祷是有用的，祈祷是有用的。我只需要说清洁我的内心，清洁我的口舌，我要做的是停手，是用祈祷来代替。感谢赞美主，所以主的平安充满我。所以最后我还是想再分享今天那个歌词，那个歌词也是出自罗马书14:19，所以我们该追求平安的事以及彼此建立的事。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
主内的家人们晚上好，我没有这种打算出来分享的，但是我看见弟兄们都在这里了，我就上来吧，我就自己鼓励自己上来。因为我这个分享呢，我在我们那里一个地方，是我们柳州，我是柳州的，我没有分享过这个事情。我就是今年五一之前我回来柳州，来了广西南宁这里祝圣15周年。当我回到深圳的时候，我是4号回到深圳的，回到深圳的第六号吧，六号我就得了甲流，我不懂得是甲流，我以为是感冒了。而后我就去了，打电话给神父，我说神父怎么回事啊，我感冒一身都很痛哦，怎么回事，你帮我做个坐台弥撒吧。神父就说你得甲流了。我说啊，就这样子就得甲流了。当我打完电话，我喊神父做帮我开弥撒的时候，我那个三姐打个电话过来，他就说二姐已经昏迷6天在医院。他说今天刚从那个路在医院来到柳州这里，我告诉你听医生你怎么办。我说我刚刚打电话喊神父开弥撒，我相信天主，我就说我帮你请，我就喊神父开弥撒吧。他说那你快点吧。我说好的，我就把这个事情跟神父说，我说神父啊，我姐已经昏迷了6天，已经在现在在重症科，全身全部黑斑，180几斤，就在医院，已经是很可怕很可怕的，所有人都不能看见了。我也求天主，我也喊神父开弥撒，我就当时我就交代完事，我就跪在那个祈祷那个地方，我也跟天主说，我说天主啊，你救救我姐姐吧，他们不信主的，你写你的奇迹吧，你要给我姐喝下来，因为我们一家人都不信主，他们都是在信其他的教。我说我很想，但我又没有能力，我说你就用这种能力来唤醒他们。当我真的祈祷的时候，过了第3天，我姐就打电话给我，我三姐就说，她说二姐醒了。哎呦，我又马上要打电话给神父，我说神父你再帮我看弥撒，我感恩天主，是天主救了我姐的。我说这个荣耀要归主，我说你帮我开弥撒。两个神父都喊他们开弥撒，我真的很相信天主。自从我信了天主以后，我真的很坚信，因为我们家6姊妹就是我一个人信天主了，他们全都是信佛教的。当他们不信天主的时候，我挨了他们阻拦很多很多。所以我这一次出来见证，就是为了证明我信天主是正确的。就因为这一次救了我二姐，我二姐很感恩。而后她过了10天，我都打电话给她，我说你回到家怎么样？她说现在好多了。我说你感恩天主，我说你这个命是天主救你的，你要知道。我说，她说我知道，我相信这个天主是他救我的。我说你相信就行了。我说，以前你们都不相信，现在你相信天上有个阿爸父。我说不论以后我以后去哪里，你们都不要阻拦我。我是这样子跟我姐说的，很感恩，真的很兑现。现在我不论我去哪里，他们都不会阻拦，因为我是一个很爱 去学习的人，不论参加什么我都想去，我去了目的不是想要学几多，我自己的认为哪怕我只是说学了一句我得了一种恩典，我就觉得这个恩典就可以在我的人生之中来引领我，让我走下去，我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刚刚我看见姐妹们都在分享圣经，我真的记不了，但是我在我的印象中记得最清楚的，我就是学的哪个字将是慈悲，我就学会慈悲，我真的学会，我知道天主是慈悲了，所以我要学会慈悲，天主是善良的，我要学会善良。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我现在慢慢也求天主，我每天也在祈祷之中，我说天主啊，你给我智慧吧，我需要你的智慧，我需要你的善良，我的善良不够，因为我的包容心常常还不够，你就给我力量，让我在以后的过程中都能够去包容人，去学会善良做人，做你的好女儿。好吧，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家人。
就是在来的路上，其实我一直都在堂口服务，我是5号，我跟大家也是，我是4号下午来这里的。之前的时候我就是有点搅扰，我到底要去参加风中传爱讲习会吗？但是有一种力量推动，你去吧，你去了不会后悔的。所以呢，就是我还在思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天主给我一个暗号，因为我坐普通的绿皮车火车，我在来的路上对面有一个男的，他就给我看相，他就对我说，他说看你这个样子，你的丈夫肯定很爱你，他说你肯定你有几个小孩，你的小孩对你很好。诶，他说你钱不是太多，但是你比较看你的样子比较平和，你比较能够接受你的现状。诶，后来我去想，诶，都对。对，我慢慢去思虑的时候都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丈夫真的很爱我。对啊，我真的可以体验到就是圣经的那句话，我赖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能应对一切。就是我来服务的，就是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就是把这个困难，我一碰到困难我就跟耶稣说，耶稣你来帮我。我常常碰到困难，就是大家来的路上来报道的时候，安排在4楼那个房，其实是那个房是打不开的，但是已经安排人进去，后来我就要调，就是我在调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困难，我都觉得呀怎么能行呢，我就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抱怨。后来我马上祈祷，我说天主帮助我，耶稣跟我在一起去处理这些事情。后来的时候别人不但没有生气，那个是一个姐姐，她没有生气。后来呢，后面的时候没有安排上房间的，他们说你不用安排我了，我跟别人挤在一块了。我觉得真的是我的孩子们对我很好，我的丈夫很爱我，我的耶稣真的很爱我。我觉得我很幸福。他看我的脸，他说我觉得你就是常常活在一种幸福平和当中，你有的钱不多，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见证我的丈夫，我的耶稣，我的新郎，我真的是感受到得到他的爱。在那天副手的时候我也得到这句话，我知道你对我的爱，所以我在你身上倾注了我的9个圣神的恩典，你要为我作证， 直到天涯海角。阿们，感谢天主，感谢耶稣，谢谢谢谢。
大家熟悉这首歌吧，信他的人必有奇迹相随，好吧，这个我觉得因为时间关系就不放了。我下午一直想做见证，但是呢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制约我，我就考虑够不够。现在群修女刚才做了见证，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晚上做见证，请听一会儿分解。然后呢，这次俯首祈祷，我呢后边的同我坐我后排的人可能注意到了，我从第一天来的时候，我就脖子怎么转，嘎啦啦，这么转，嘎啦啦，这么转，嘎啦啦。实际上我那梗椎病啊又犯了，特别痛。然后呢，就是这么转，你就听到那里就像石头，嘎啦啦啦，嘎啦啦啦，这嘎啦啦啦，疼的我就拿手捂着。我后边的同志，那个兄弟姐妹可能都看着了。俯首祈祷的时候，我就想啊，因为身体还有一些毛病，他说我说主啊，别让我这么痛了。结果奇迹出现了，有奇迹相随。俯首祈祷的时候，有个弟兄姊妹啊，谁俯首祈祷就说：“你是我拣选的，我爱你，我爱你就爱到底。”然后奇迹就出来了。我这每次俯首祈祷，我都是流泪。这一次是啥呀？流的水从我的头往上四个二圈开始淌汗，就是水。结果俯首祈祷以后，没声了，没声了，没声了，不疼了，感谢赞美主。这个刚才我为什么说呢，这个是呢，就是那个马尔谷福音吧，有这么一段话，我看一下啊，就是马尔谷福音十六章二十节，这耶稣要临别的时候告别我们说，他出去到处宣讲，主与他们合作，必有奇迹相随，证实他所传的道。这个确实上在我生命当中这种见证非常多。我今年呢因为家里的变故心情很不平安，所以女儿呢就带我去溜达溜达。我为了省钱，我说最近的，他说到日本，飞机票很便宜，我说那去吧。但是呢日本有一个民族情节大家都知道，很不平安。另外呢出差的这个房间呢很复杂，我以前出差我都是也不平安，我都带着圣水哈。然后呢到了日本以后，这家里头的事情不平安，这么三个不平安因素，我就时间祈祷。我女儿还我接着问了一声，你干嘛？我说祈祷。进了房间以后，女儿第一时间就奔着那个床头柜去了，夸还抽开了。我一看，三本不同版本的圣经。哦，感谢主！以前也经常吃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在欧美国家可能是酒店会有圣经，但是在亚洲很少入住有圣经。啊，感谢主！我翻开是，诺亚夫人。十三章，我一看，哦，门徒洗脚是什么意思呢？往下一看，我跟妹妹分享，那得有一句话，他见爱了世界属于他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啊，感谢主，我想我都不心安，主是知道的，他用这个话一向照亮了我的心。那么接着呢，镜头拉到这一次，我先用倒叙。那个我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身体的毛病，有几样药啊就没带，然后呢带了一瓶蜂蜜啊，行对胃好或者什么的，结果到机场被扣了。然后我想，哎呀，我说那心里就想到这儿我再买一瓶还行，买不买正纠结的时候，第二天晚上我的日本的一个妹夫从日本出差到这儿来，给我带来了，妹妹给我带了三样东西，都是我这次应该带而没带来的。一个是那个免疫系统的，这个帮助免疫系统的问题，还有我这个牙，我牙套没带。为什么呢？我就想做见证，因为我这个牙牙槽骨有炎症，已经一年了，这个牙上面修不了，因为它的炎症去不掉就修不了，所以的口腔就得注意，它有菌感染它就不好。所以妹妹给我带了一瓶，就是口腔就控制口腔菌的那一个 东西，还有一个呢是帮助免疫力的东西，都是有这个。第三样东西我希望兄弟妹妹猜着了是什么呀？蜂蜜。感谢赞美主。最后呢我把这分享放到最后，就是刚才秦修女说的来了四楼房间的问题，就是我当时呢就给我们调了一个房间。我很抱歉这个事儿给你让你纠结，但是天主在这里做工。为什么呢？我从年轻时候有个梦想，我就想我的床上有一个蚊帐白色的，但是调的房间正好那个房间有个白色的有蚊帐，哎，孩子也很喜欢住到里头了，因为两个床啊，我看着孩子住里头，我想哦，这是我想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说妈咱俩换床，就要我住到了那个蚊帐里。我住进一看，我这心这个高兴啊，我年轻的一个梦想天主都满全我，感谢赞美主，谢谢修女。
太神
了，大家欢迎，感谢天主，赞美天主。
哦，我妈刚才说感谢天主，赞美天主，因为她第一次上台，她就是愿意她经验到主圣神活水的这个充满，她很想上来为主做见证，然后她就把话筒给我了，感谢主，赞美主，就帮她说，因为她在这几天她来，她很大的感受，她就是特别是在早上副手祈祷了之后，他这个人就充满喜乐，充满这个活水，他圣神活水涌流。因为前几天他一直都是我看见他，我坐在他后面看见他在打瞌睡，一直都在打瞌睡。我心里面也为他祈祷，也就是求主能够打开他的心，让他可以真正的充满圣神活水，让圣神住在他中间。然后我分享一句圣言，就是刚才那位姐妹分享的，就是他们赖羔羊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得胜了那条龙，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所以我妈也是赖羔羊的血，赖羔羊的血，然后就得胜了那个魔鬼撒旦，可以站上来做这个恩宠的位置上。然后刚才那个姐妹她说那个大龙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查了一下，那个大龙在末世录十二章，她说那个大龙是被摔下来了，他就是那远古的蛇，号称魔鬼的和撒旦，他就是魔鬼和撒旦，那欺骗了全世界的，被摔到地上了，他的使者也同他一起被摔下来了。然后因为我妈她本来是充满这个活水之后，我们几个姐妹三姐妹一起鼓励她也可以上来为主做见证，她开始的时候她就说不敢。然后我也分享苏老师跟我在台上说的，如果圣神在里面已经充满了，你就要把它疏通了，然后圣神就是会回去的时候就会就是不要让圣神卡在这个胸口这里，要把圣神给疏通了，要站在这个得胜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就彼此的鼓励，他就站上来了，我也相信他已经战胜了那个远古的蛇。我妈妈就是虽已经年老仍然结果枝叶繁盛依旧绿茂，感谢天主，赞美天主，愿荣耀归给主。我们母女来到这里都被圣神更新生命，愿圣神在我们的生活中继续的带领我们，感谢赞美主，愿光荣归给主。
好，兄弟姐妹们晚上好，感谢主，我今天还有最后这样一个机会把我的这个见证呢，我可以说我这个见证是未完待续的，是吧？那个下午那阵实际上是讲了一半啊，就是当时我讲到，就是我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疼，疼到我就是身子都当时都直不起来，睡觉的时候呢出气儿我都真的是很难受。你看他就是攻击我的身体， 马上就要来参加聚会，攻击我的身体。但是我是用这个宣告去把它给战胜了，然后慢慢慢慢我这个地方这个疼痛就取掉了。就紧接着呢，又过了几天，随着这个时间呢，这个来参加这个特会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他呢也还是没放过我，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呢，在我的身上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天呢，我在卧室在写东西，我在写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我在我的背后有一个声音，就腾一下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也不是很大。然后我就回头看一下，那每次这个事情都是我自己的时候呢发生的。如果家里有人，他可能还不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在的时候呢，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我就一扭头呢，我就看见没有东西掉下来，然后我紧接着从卧室我就走到这个外边这个走廊往这边走。我在走的过程当中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我这个头啊一下就被掐住了。就是让我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呀，我说这个孙悟空这个紧箍咒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哎，一下就给我整个这个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下就给我扎住了。扎住之后呢，我就拿这两个手呢，我就抓这个头。但是我这个时候我的要做的事情呢，我就是舍音祈祷，我就开始舍音祈祷。如果以前没有这个经验的话，我不懂得征战。然后一边舍音祈祷，一边抓头，大概是有20秒到半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一下就开了，一下就开了。我说感谢主，我说你竟然白天来折磨我，我说我不害怕你，我靠着主的力量呢来得胜。所以我这次来之前呢，就是经历了这么两件这个灵里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是告诉兄弟姐妹们呢，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不可怕。他咋呼你，你不可怕，你拿起天主的武器来去征战的话，一定会得胜。感谢赞美主，我就补充到这里。
主内兄弟姐妹们，你们好，很有幸能够参加这个讲习会，我是第一次参加，是吴阳的妈妈跟我说的。她说杰倩有个讲习会，名额很难得的，我邀请你去。我说好啊好啊。我一问她讲习会是什么，谁讲啊，神父吗？修女吗？执事吗？修士吗？他说不是不是，是个先知啊，先知，先知是旧约里面才出现的哦。他说是啊，哦，那我一定去，我一定去，我要进去见先知。后面就十月底有一个北京朝圣，然后加上这个南宁之行，我就跟天主祈祷，我说去北京还是去南宁？我就感觉天主答复我说去南宁，我说。啊，好吧，主啊，你叫我去南宁就去南宁，为什么要去南宁？他说你去南宁，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说哦，是吗？那我就期待这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所以我就选择来了南宁参加这个讲习会，非常感动。苏老师及苏老师的团队，每一位成员，每一个字，每一个发言，每一句话，都让我泪流满面，我就是从头哭到尾的，以前真的没有这么释放过，很感谢，很感谢，感谢天主，感谢苏老师和苏老师的团队。我分享的第二个天主给我做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天主跟我做了每一件事情，我就觉得是惊天动地的。我左腿这个上面起了这么大一个瘤，发生的时候呢，我就很害怕，我说啊，怎么无意中长了一个这么大的瘤出来？我就去了教堂跟姐妹说怎么办，这里有个这么大的瘤，他们说擦这个擦那个，然后又说煮这个吃煮那个吃，当时是黄金周，我说哎呀还差两天医生就上班了，我等医生上班了肯定要去医院看，然后医生肯定叫我开刀，这个是一定的啦。后面有个姐妹说这样吧，还有两天时间医院才上班，我给你一个方法，祈祷，跟天主祈祷。我说祈祷吗？祈祷怎么行啊？这个瘤子祈祷就没有了吗？他说我跟你说你可以试一下，他说我就是这样子让我胸部的那个瘤不见的。我说啊，那好好好。他就跟我说 怎么怎么样祈祷，我说你慢慢说，我拿笔记下来啊，什么天主天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什么什么，说了一大串，我就把它记下来，回到家整理好之后就读，自己读熟了，读熟了之后呢，我就等爸爸妈妈下去散步了，我就把门关起来，我就把这个写好的祈祷词对着这个十字架上的苦像，就开始一字一句很诚恳的跟天主诉说我的祈求。我说天主天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无所不能的大能的天主，你是神，你连死人都能复活，瞎子都能复明，你是天地之主宰，你的威名世世代代永受赞美直到永远。主啊主啊，全能仁慈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怜悯我，我现在我的左侧大腿上面长了一个这么大的瘤子，我不管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都不喜欢它，我相信只要你愿意，你让它没有，这对于你来说是小事一桩，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到你的，你帮帮我，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是医治的神，只要你愿意，你没有什么做不到的。然后就念天主经圣母经，就念完了，大概整个过程是十分钟。哦，还有个最重要的情节，就是要擦圣水，那个圣水呢就擦到那个瘤子那里啊，一边擦一边祈祷啊，就是那圣水就不停的这手湿湿的这样子擦擦擦，就整个过程十分钟。最后一秒钟结束的时候，感觉到那个瘤子呢是变软了，原来很硬很黑的，就觉得它已经有点像棉花那么软软的了。我说啊，有效果有效果，我说明天继续明天继续。然后爸爸妈妈散步回来了，我马上把门打开就装作没事一样，我怕他们说我走火入魔，我就不敢在他们面前表现的这个祈祷的这个事情。然后第二天晚上又重复这样子的祈祷，又是一边擦圣水一边跟天主诉说我的请求，真的很神奇。在我说了第五遍祈祷词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这个瘤子慢慢慢慢的慢慢的就缩小了，然后我再继续读这个祷词，这个瘤子就消失到最后是一点都没有，完全一点都没有，就好像左边跟右边是完全一样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一点痕迹都没有。我就高兴的扑上去，我爸爸回来了，我扑上去，我说爸爸没有瘤子了，没有了，天主治好我，你快点帮我感谢天主。我爸说是吗，没有了吗，哦，好吧，感谢天主。后面我跟教堂的人分享，他们后面就说我因为很多事情我得了很多这些病，我都是先跟天主祈祷，天主叫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他叫我去看医生我就去看医生，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但是姐妹都说不能够这样，有病一定要去看医生，你这样是迷信。我说为什么不能求天主呢，天主是医治的神，你跟他诉说之后，他叫你咋样就咋样呗，叫你喝药你就喝药，叫你去看医生你就去看医生，他万一说好我现在就马上治好你了，你啥也不用做，那不就更好吗，为什么要浪费这个恩宠呢。好，感谢赞美天主，一切荣耀归天主。
兄弟姐妹们晚上好，感谢这一次的聚会，也感谢小明姐跟她的妹妹哈。因为这次呢苏老师的这聚会，其实我也盼了十几年了，我十几年前我在上海就听到苏老师的见证，我很渴望，我说哎，那是那个小明姐问我啊，苏老师的就要你替我去，我说我去，然后呢我想我肯定是去的哈，然后我没有想到让我儿子来，因为我儿子现在的情况你们大家也肯定也都看在心里哈，看在眼里，然后呢我没有想到他来，然后我妈妈意思说哎呀你还孩子这样子了，你还到处乱跑，你上次去那石家庄去了几天都一点用都没有，然后我一心里说这次不一样，然后呢真的是这次不一样，然后就是呢我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主的家，感受到兄弟姐妹的这份爱哈，我跟社会上的那个聚会相比，社会上还要我花钱花很多很多钱去学他的课程来改变我自己让我儿子好起来，但是呢一点作用都没有。2年前我孩子已经这样子的，当时那个 见证的这个姐妹哈，她跟我说：“求主，求主，求主！”我想，我都是摇篮教友，从小就灵洗的，我都是好像有病，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先去看医生或者看。但是呢，我孩子就是拒绝哈。如果说去看医生，特别是精神方面的，他肯定是不会去看的。然后这次来，他原来在他没想要来。我说这次去我要去一周。你如果说想去就要待在待一周，你会去吗？然后他想了一下，好像去那么久他就不会，然后就要来的时候，我要先回到福建。然后他我上车的时候他说他也要去，然后在那里真的上车。但我很高兴，我马上打电话给小明姐，我说你再加一个国家好。然后当我就来了这次呢，真的是感谢主，苏老师把他就是护锁了以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然后就是那天不是第一次，就我们要办告解是不是？他已经有五六年，叫做七八年都没有上教堂办告解了。然后我说你要办告解吗？他也没有反对。然后我就赶紧去拿的那本十诫的书给他，然后他看，然后又排队排很久很久，又没轮到过他。然后我抽了一个时间啊，快到他，神父说时间到了，要吃饭了。我说神父啊，他已经五六年没有办告解，你让他去。然后说最后一个，然后他去办了告解出来。然后因为我不在他身边，我想我自己也在去办告解，他因为他有病嘛哈，他那种只要人啰嗦，他好像就发作一样了。然后他就好像又恢复到原来那个胃那模样了，他一生气就想打自己那样子，我吓得我，这个魔鬼的势力啊太强大了，他想好像就把他拉回去一样了。我当时就跟小杨说，小杨他跟他的那同伴叫几个来，要蛇音祈祷。然后他那天晚上本来是要来这里面让大家和兄弟姐妹帮他护锁的，然后他没办法来，然后他就在外面。然后最后后来他平静一下，他想下来了，已经差不多都尾声了哈。然后后来现在渐渐的就没事。我就后来我跟他说，就是我还以为最早还以为神父对他说什么刺激到他，他说其实也不是哈。然后我就知道，我们就像我一样，我有一个悖逆的灵，有着不顺服的灵在这里哈。然后他现在的就是会慢慢的越来越好。当时神父祈祷的时候，那姐妹跟我说哈，不要害怕，天主会医治的，天主会医治好他的。我也相信天主会医治好他的，感谢主，赞美主。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上来之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上来分享，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分享过，还是有点紧张。然后我身边的那位姊妹他就给我力量，他说你去吧，没事的，勇敢的为主做见证。我为什么想为主做见证？一个是引导今天苏老师说圣神已经在打通我们，不要让我们再堵了。然后现在我就是有这个毛病，就是现在就是胸闷气短，老是气上不来，然后就觉得呼吸很困难。所以我也想通过我的见证分享，我也想跟圣神合为一，让他打通我，让我的疾病得到痊愈。我今天分享的话，见证的话就是两个故事，一个就是我妈妈的故事，因为她今天没来，我就帮她分享；一个是我自己的故事，就是有关圣水治愈疾病的故事。我妈妈2004年的时候，因为我弟弟结婚，她就是操劳过度，然后弟弟婚礼结束了以后，她就开始就觉得她左边的脖子啊、就很胀很疼，然后就起了一个这么大的那个包在这里，硬硬的，就是怎么弄他的不下去。后来我妈就去到那个因为我们是本地人嘛，就到了这个区医院，区人民医院，然后比较权威的嘛，然后就去那里，那个医生就帮他戳这个瘤子，戳了以后就给他抽了一针铜的血来做那个病理检测。 然后抽出来的时候是一半血水一半那个黄黄的水，然后就是涂抹在两个玻璃片上，就拿去化验，这个就是病理标本嘛。然后化验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就是说那个晚期的转移性的腺癌，然后说我妈也就可能就几个月的生命了，那时我妈才60岁。然后的话当时我妈她因为她没什么文化，她带她去看病了以后她就回家，过了几天我们就去取这个结果的时候就发现是癌症，然后我们兄弟姐妹就是心里面接受不了。后来我弟弟也挺机灵的，他就跟医生说你能不能把这个诊断改一下，我好回去骗住我妈不让她知道她的疾病，就怕她到时候崩溃啊，是吗？然后那个医生也挺好说的，他就帮我妈改成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然后我弟弟就拿到这个诊断书回去，也拿到那个真的那个转移性腺癌的那个诊断书，两个都拿回来了。后来那个真正的我妈患癌症的这个诊断书，我就一直保留到前两年我才丢掉的。然后就把那个给我妈看，然后我妈看了以后有点半信半疑，我真的是一般的病吗？我不是别的病吗？我弟讲不是的，你就是可能太劳累了，可能吃上火东西多了，你多休息多吃点清热解毒的东西就好了。然后我妈就半信半疑，因为我妈妈是一天书没有读过的，她的那个户口本上的文化程度就是文盲。然后的话你心想现在那么发达电视，你要是说让我妈去化疗去放疗再怎么样她都知道她得的是癌症。后来我们就说既然医生说是只有几个月了那就算了啊，顺天意了，就给她吃好也不要让她有心理负担了，能到哪天就算哪天了。然后我妈妈也是不知情，她就反正没事就像往时一样生活吧。然后的话那时他也是从小就灵洗了嘛，就都不懂得自己是教徒，以前在农村不懂，是婴儿时候就灵洗。后来我外婆就喊他带他到那个康乐路教堂，他才知道他是教友。然后墓到了以后就神父就讲你要多学习多传教，他就耳边风，他都是那时候还没发病的时候他就是去玩，那时退休了嘛，跟一帮那些朋友啊去照相啊去打麻将啊。后来他得了这个病了以后他就很害怕，他有时也来到这边主教府，有一次他就跟主教哭诉，他说我脖子上长了一个这个东西，我很害怕，我怕是癌症，他说啊怎么办。后面他就哭，然后主教见他这样就跟他说我这里有那个神父从法国带回来的路德圣水，我倒一点给你喝，这个治病挺好的，挺有奇效的。然后他给我妈妈那个矿泉水瓶倒了这么多，我妈三口两口就喝了，还剩那么一点。后来主教说不能这样喝的，你要掺在别的水里面慢慢喝。我妈说哦，那行，我把后面的这些拿回家喝。然后的话他喝完了以后，主教就跟他说你要多那个什么多去传福音。然后我妈妈的话就因着他喝了以后他这个瘤子啊就慢慢的小下去了，然后他也在众多的教友面前见证，然后他也去传福音。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传了30多位兄弟姐妹进教。再说一个我自己的啊，然后的话就是因为我因着我妈妈的这个信仰他得救了，到现在都一直身体很好，比我身体还好。然后的话我那个脚上有灰指甲，两个大脚趾拇指有灰指甲，十几年前都有了，也去治过，好好又复发。后面我就不治了。然后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去洗脚的时候他又说你这个灰指甲不要治不，然后我就跟他说了那便宜点吧，他就给我治了就稍微好了一点。然后的话一不查药水他又不行了。后那天我就说那我妈妈喝圣水又抹圣水都好了，那我也试一下吧，我也相信吧。然后每天早上一祈祷完以后我就会画十字，祈祷完了以后我就把那圣水抹到每个脚趾头上我都画个十字，然后我就求主治愈我。然后不知不觉哪一天真的我现在这10个脚趾头都是好好的，那指甲长得很好，长出来平平整整，没有任何那个疾病了。所以话通过这个圣水的见证我就感受到主的治愈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大家。
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大家晚上好。
这个见证我本来不想上来做见证，我想让我先生上来，可是他不愿意上来，那我也顺便替一下他，也说一下今天我的主题是主更新我们一切。这几天来我听到很多姐妹们都在说，我们两夫妻怎么那么的恩爱，还怎么那么的好，是怎么做到的。然后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主外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好，我们两个真的是恩怨夫妻，这真的是我曾经就是在他灵洗也有两年了，在灵洗之前真的有很多的不如意的。特别有一次哈，有一次他喝醉，在家里的时候呢，他回来，那时候都晚上很晚了，他没回来，那我就追他回来，他就骂我的狗血喷头。那当时我哇，真的是，他也就吵。后来我就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离婚，怎么的。然后说到这一句话，我想离就离呗，谁怕谁哈。我也跟他争了一下，一两句。然后呢，圣神，我们有圣神了，那时候我们有圣神光照我，我就觉得这个我不能说的哈，我马上停口。然后我就向主认罪悔改。然后那儿子就把他带出外面的，不知道说了很多很多那些不好的话。感谢主。那天晚上呢，那我跟主忏悔痛悔的时候，我就安息了，我就赶紧洗澡睡觉。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大概都深凌晨了，凌晨三四点吧。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躺在床上我也睡不着，那主就教我去爱，去爱。我听到主的话的，我真的，他一回来那我就搂过去，我想我的真的不是我想这么做，我搂过去，我的眼泪哗啦就流下来，我真的很痛，爱的真的好像爱自成伤，所以我不想爱，可是主要我这么做，那我就按照主的话去做，做了，然后他也是很温顺的，那时候也是很温顺，就把我搂过来，那我们两个就，他也知道我好像就觉得我在流泪了，那他就好像就抱得更紧，通过这次的时候，然后他到早上快早上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感冒，他没有办法起床了，那我也只好用我的行动，那时候我也不吭声也不怎么，就用我的行动去给他煮姜水，喝了四次姜糖水，结果他的感冒才好，才起床。就是这个举动也感动了他，真的很感谢主。那所以当他临洗之后，那我们这两年真的也是很少有那些争吵，真的很感恩，很感谢主。其实不是我多好，真的是主为在我生命中做了很多神奇美好的事，如果要做见证，我真的三天三夜说不完，真的很感谢主。然后这一次来呢，是他本来也没有打算要来的。那时候呢，一个月前，那就是我们想那个朱圣瞻，你11月1号要回去扫墓，那他也想去回去看看我弟弟的那个孙子，那个孙子跟他的关系很好，他也把他当成孙子来看待，所以他本来去年是给我带，然后他带回去了。然后好久没见他，他就挂念他，就想和我一起去。然后到要走的时候，他说他不能去，他有工作，他就不能来。那我就不再勉强，爱是尊重嘛，哈，就不勉强他。然后我已经买了票了，他又结果他又说到晚上回来，他说我也要去了，工作做不成，然后他就随我回来了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说在家里有3-4天，我们5号过来的，然后他就想回去广州了。但是那天4号那天晚上那个小孙子就，然后他喝得多了一点，大声了一点，那孩子就说，顾爷爷你怎么喝醉了，不能喝醉的，就说是耶稣的孩子是不能犯罪的，耶稣从来就没犯罪，说你不要喝醉了。
然后借着化缘，我说算了吧，你还是去学习吧。啊，所以他后面他就答应了，很感谢主。那当他来到这里，我在2014年，好像2014还是2015忘了，跟他来那一次，那他没有灵洗，是很多的抱怨的。反正从我不知道，从头到尾都很多抱怨，但是这一次来他没有抱怨。这已经是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哈，明天就我们就马上结束这整个的学习，都很好，都很感谢主。所以呢，我在分享这组内叫今天的下午那一首歌，谁若在基督内，谁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是新的。他更新了一切，他擦干了我的眼泪，真的很感恩，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晚上好。因为我答应天主了，今天晚上要上来分享，所以我就必须上来。就是我下午在那里看到这个纽扣丢了，然后我去下课之后我去上楼去找。找不到，然后我就一心想，我说如果能找到，我今天晚上就上去分享吧。找了30遍没找到，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祈祷，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姐妹站起来，不知道她名叫什么，她坐在那里，她说我说我中午听到她说那个咕噜咕噜，然后那个针穿过去，我说你帮我一起祈祷一下，我这个比你那个针还大，看看能不能找到。然后她帮我一起祈祷一下，她说你上去吧。真的就找到了，然后我说找到之后，我想完了，我今天晚上还有分享，我这不敢上去，所以我答应天主了，我必须就上来。
大家，今天我站在这里很的不容易，我就是，我请天主把我的哀苦给我变成舞蹈，脱去我的苦衣，给我披上喜悦，感谢天主，赞美天主，让我重新站起来。让他的圣神充满我全身的，因为他曾经把我的心挖空了，真的挖空了。今天我能站起来已经不错了。那么我的心跟圣母的心一样，我已经在20天之前我失去了我的爱子，我差点都活不下来了，真的。我说完了，感谢主，赞美主，他让我重新站起来，我真的很感谢他。我说完了，
哎呀，真的很感谢主。我经历了一件事。那时候呢，我去师部那里去买百合花，因为天主喜爱的，所以呢，我就早我就去了。因为去得太早，我那时候坐自行车的话，我就去保管单车。保管的单车的人还没出来工作。后来呢，我就见旁边有几个人，我就说你帮我保管车好不好？他们说可以啊。你要放在这里可以得了，因为这里是保管车的位置，所以我就去了。经过4个小时了，回来以后来拿到花回来了。后来拿车的时候，这个保管车的人说：“你今天很大胆哎！”说这个帮你保管车这个人是这一片的地方的人，专门偷车的人。哎呦！我一听我就很感谢主，我说偷车的人帮我保管车，太感谢主了。我一回来就很高兴的坐车回来，就一路唱歌，哇，很高兴，很喜乐。
现在大家用掌声感谢每一位分享的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你们这么美好的见证。我们说就是当我们见证分享，这个会场就是天主子女们的聚会，你可以想象多么丰富，就是全国各地的子女全都聚集在一起，天主的爱把他的子女从各地聚集在一起，有没有应验？真的应验了。天主他让我们在这里就是看到了他的美好，他的丰盛，也让我们在这里真正体会到兄弟姐妹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在这里我们见证了就是我们跟天主美好的关系，被圣神高抹，被圣神充满的那份喜悦，也让我们常常带着这份喜乐的心